如果你今天修的是什么福业，你就在欲界当中受什么人天的果报。这个天者是指欲界啊，欲界天。那么你如果于中修不动业，那你就会得到什么？得到什么？得到色无色天的果报啊，色无色天的果报。而色无色天的果报呢，就是内生球跟邪悉陀球的所缘，所缘。那么因为你对于四谛、真俗二谛等这些真理实相的不明白，于是你就会把福报殊胜的色无色天当作你内生球的所缘，或者是邪悉陀球的所缘。好，这些我们后文都会看到。好，这边就是透过这四门发起的四种求，这就是取的业。好，这整段文这一行通通是取。有取呢，取什么？取三有啊，对不对？取三有啊，所以呢，欲求就配到欲有，内生求跟邪悉陀求就配到什么？有求，两个就合为有求，而有求又分为色有跟无色有。所以呢，这边就其实只有两种结果啊，一个是欲，一个是有，有就包括色有跟无色有。好，这是前文差别案例已经讲过的啊。那么如是求时，令先所起的烦恼及业所引的五趣生死果生，啊，请把烦恼圈起来，业圈起来，啊，烦恼旁边改一个字叫惑，惑业，生死果生那个果旁边就写苦果啊，多加个字苦果，这就是惑业苦啊，惑业苦。我们把十二支像简单再归纳成这三支，或者称为惑业苦，或者称为叫事业果，啊，都可以啊，都是同个意思。那么记得生已死老就随足了，啊，就跟着来，就是后面这六支，这六支是由谁开始？由受开始，而受是所缘，而受就是受用境界。而受用境界并没有，并不是没有所依，而所依就是无所有的处，以处的因缘相自以为实有，然后源于受，对不对？其爱非爱的爱这样取舍，而这取舍就会透过四门起三种求，于是呢就会发动惑业苦的生老死的流转，啊，生老死的流转，啊，这段文就是跟你讲这个意思，由此呢建立第二种差别。好，新闻封版就翻过来哈，在308页。那么在这里面简单改一个错字哈，新闻封版在308页第二行下面，欲等三求如前有寻有四谛，那个寻改一下，它写成善了。啊，辟寻记我们不看了啊，我已经请各位在前面一张已经做了表了哈，用那个表来代表。好，接着来看第三差别门。第三差别门就由三种有情具，三种有情具在此就称为叫做乐出世间、乐世间跟乐着境界，这三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曾经在别的经论当中学到的邪定具、不定具跟正定具，这三类有情。好，我们稍微来配对一下，让各位知道富有次第差别为由三种有情具，那个具者就是一类类别的，就是有三类的友情。这三类友情呢怎么分类？第一个叫做乐出世清净，就是有涅槃的啊，有涅槃的因缘，随顺因缘相啊，随顺因缘的种子，这个种人这种类的友情就叫做乐出世有清净。这一类就是我们其他经论所讲的正定具，不是得到增上生就一定是决定胜，所以这一类的友情呢就是我们一般经论所讲的正定具。所谓的正定者就是一定寻两条路系统，一个是增上生，一个是决定胜。那么你具备有这样子的因缘，你就是乐出世清净具的友情类。好，第二类是乐世间清净，这个乐世间清净跟我们一般声闻地所讲的世间清净又不太一样啊。这边的世间清净呢，就是把三界内，它不像第三类的乐着境界的欲求，它是属于求色界无色界的果报，所以它是属于乐世间清净。那么这一类就不定具，这一类人就是不定具，不决定啊，不一定，不一定好或坏。他如果于中懂一点四念处或四圣地的道理，他可能立刻从世间清净变成出世间清净。 如果他鱼中染浊吸球，那等他报尽了就一定下三恶道，所以他的结果是不决定的，所以他也在别的经论叫做不定聚啊，他未来的流转的下场是不决定的。那么第三个乐浊境界，那倒是决定的，这种人叫做邪定聚，把根本虚妄分别的所缘境界只以为有我有法啊，把境界只以为实有，不晓得这些梦幻泡影的真实境界都是你虚妄分别而取缘分别建立的，这个乐浊境界就是邪定聚。所以你看啊，这三类的有情聚呢，都是由这个众生的意乐而来的，而前三个是由所缘，所以意乐就是我们所谓的种性，所以这第三种差别就是约布德伽罗的种性来安立流转了次第，而第二差别呢，就是由我们有情类的所缘境界，你与哪一种所缘不如是知，而产生了无明惑啊，在惑业苦的辗转相依，或者是事业果的辗转相续，产生流转的次第差别。所以他底下就详细讲我刚才所讲的东西了。他说由初聚故，这初聚是指所谓的跟涅槃相应的布德伽罗，就是正定聚的众生，有初聚故灭诸缘起，这四个字，灭诸缘起就是正般若智，你正到一切法无所着无所依无所求无所得，你这种智慧跟修养已经发起了，你就灭诸缘起。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就是般若，而般若跟无明是相违的，所以你无明灭，行就灭，行灭乃至于生老死之灭，对不对？所以他说灭诸缘起，灭诸缘起是一个概称啦，简单讲就是正般若。当你自正般若，你就会所有因缘你都会增上什么？增上你的白净品，而这白净品约正定聚而言，就是六度四摄四念住等一切出世间善法。所以白净品这边是专指出世间善法，从四念住到十八不共法，佛不共的功德，所有这一些般若经上所讲的一切善品功德都叫做白净品。而你只要自证缘起般若无相的智慧，你的四念住乃至于佛不共功德的种种善品功德就会次第辗转正上，这种人就叫做乐出世清净的正定具有情。好，第二类他只懂得浮掉自己的爱憎取舍，可是对于无明惑他不如实知，所以他说啊，有第二有情聚故，不如实知诸地道理。而这个诸地呢，包括两类，一类就叫做四圣地，第二类叫做真地跟俗地二地。他对于四圣地所显现出的二地境界不如实知。各位如果愿意去知道诸地的话，你就可以去查显扬三教论，显扬三教论就把诸地讲成两类，四圣地，四圣地又会显现出二地。四圣地老实讲是见到人所证的真理，可这真理呢，它会在我们的世间学习过程当中呢，会有世俗地的明言显现，而明言显现它的境界所缘道理是清净的，最后你离一切有漏垢，就会证到自心清净，整个这条路就是所谓的真俗二谛的显现。所以四圣谛并不是完全都只有圣一谛，它还有世俗谛的显现啊。所以四圣谛在二谛上所显现的道理你不如实知，那么你就会只修觉正念正知的啊，奢摩他就是定，你只会修世间定。所以他说若住正念，这里的正念是指我们一般修三摩地当中的正念正知，就是你正念所缘得到什么心一净心。这里的正念不是指我们的空心正见，于是你就专注所缘生出心一净心的正念正知，就是我们的定心了啊，定心，你就升起定心。而在专注行当中呢，或作福业，或作有漏修所引的不动业，主要就是福业跟不动业，不动业就是禅定业了。若不住正念，如果你不具备有这样的正念，你便发起什么？所谓不住正念者，就是你有邪见的人，而邪见不无因，不无果，不无作用，不无真实， 于是呢，你就不信因果，你就会怎么样？恶向胆边生，它就是发起非福业的因啊，发起非福业的因。所以，如果你还有一点因果的证件，那你会造福业跟不动业。如果你对因果没有证件，你波无因果，那你就会依于不住正念，就会发起非福业。那么你如果发动非福业，你或起追悔索引，所以追悔索引是配对非福业。如果你造了非福业，就是罪业了，你事后等果报现前的时候，你追悔就来不及。但是如果你造的是福业跟非这个不动业呢，你到后期一手所引的果报就是可爱的，所以你会在未来不追悔，欢喜所引，心相续住。但是如果你造非福业，等未来一手果报成熟时，你就会追悔所引，心相续住。所以心相续住这四个字要用两次啊，回家你们重抄这段文的时候，就把追悔所引跟不追悔欢喜所引分开成两句，追悔所引配到前面的非福业，不追悔欢喜所引就配到前面的福业跟不动业。那么妙老把那个韩老呢，就在后面引临本第28卷帮各位写下了文字在后面。他说啊，所谓发非福业者，便起追悔所引心相续住，对不对？由非福恶作罪具设故，这是一段。到这边画个斜线哈，若作福业或不福业啊，不动业者，便起不追悔欢喜所引的心相续住。相续就是一手，而这个一手呢，有事住其中，那个心就是事，而那个住就包括有为相续的生住意念，所以那个住不是安定不动哈，是在活动的，是流转的啊，你就会有流转相续变化的事一手果报的引发。这个引发呢，因为它有可爱境跟不可爱的意识，所以你就会有追悔跟不追悔的两种结果。而这两种结果呢，追悔的结果就是由非福业所引，不追悔的结果就是由福业跟不动业所引。可是这边所谓的不追悔，并不代表它就是善的啊，并不代表它就是善的。所以最重要还是怎么样？我前面所说的，主要还是要有思罗善清净故，便能够无忧悔，无忧悔故欢喜安乐，有乐故心得正定，这个才是出世间清净的所依。所以我们在三摩西多地里面就会讲无悔欢喜安乐的正定，这个整个出世间清净的道路啊，所以整个出世间的关键就由戒定慧啊，三无漏学而发起出世清净的道果，这个才是声闻地所追求的正定果。啊，在此呢，只有乐出世清净，才是圆无悔欢喜安乐心得正定这条路，得到出世道清净。如果你不了诸地，由三业造作所得的三界果，那就是乐世间清净。所以他说，彼又如前于下中上生出之地，能感当来三种苦果。这三种苦果指的是谁？就是所谓名色为先，六入在中，触为最后。所以你看啊，这第三种差别所建立的前面六字的因，六字的果是啊，三字跟前面是不是一样？名色、六入、触，这三字都名为果。而这个果是由哪两种助办？是由业跟事当助办，以谁为因？我执于内生的我执等于为因，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构成了一个事业果的循环，啊，事业果的循环。而这边所谓的下中下三种苦果，这三种苦果就是名色、六入、触这三种苦果，啊，分别对位到下、中、上。名色就对位到下品，六入就是中品，触就是上品。上品者就是已经不能够再复凡了啊，这个生死就已经决定了啊，生死决定。你只要触一发动，一定生受，与受一定会发动爱非爱，爱非爱取由生老死，就已经不复凡了。在哪里还有救？在哪里还能够救啊？在我们前面的整个造作过程当中，所以整个这名色、六入、触受，就是三种生处次第的 三种苦果相应。好，到这边为止呢，算是解了第二种啊、第三种差别里面的第二有情句，所谓的乐世间清净的有情句，再解释第三种邪定句的，把境界虚妄分别的境界当以为实有的邪定句有情。他说由这第三个有情句故，以现受用境，请把现受用境括弧旁边写处因缘。现受用境我们会有两种，两支去受用，处支跟受支，而受支标在所生受，所以这边的现受用境那个现世就是指处支，三合合的处置，你对于宪法境界所升起的一种认定，我们把它翻成因缘观的专有名词，就是处因缘。处因缘在这边称为叫做现受用境。为什么称为现？因为它只有限量存在，刹那即灭，对不对？刹那即灭。所以他说依于现受用境所生的受，你把这个受只以为实有，只以为我所有，那么于宪法中如前次第起后六支。那后六支呢，他说以受为先，老死为后，中间你把它补满爱取有生的四支，你就会次第升起了处因缘所生受，与受你就会爱非爱分别，增上力故生取，取就于三有当中呈现生老死的流转，现业因缘的生死相。所以后面这六支呢，是以受用境所生的受，就是处因缘所生的受，就是依处缘受所发动的爱造业所得的这几支的结果，这几支的结果。所以由此呢，见由这三种差别缘也都通通可以显现出，不管你怎么样去建立这十二支的次第前后相续相，总是无由无明行到生老死，这十二支的次第相大概跑不过。其实不只是我们佛法如是说哈，除了无明行之外啊，除了无明行这两支在婆罗门时代没有之外，在婆罗门时代从四支一直到生老死支，大体的名字有一点略略的差别，可是大体都是相同的，表示说经过他们那些善于止观的这个修行人与生命境界当中流转观察的结果所定下来的这十个支相，大体都没有差别。所以已经可以说是印度整个啊，他们修学圣道乃至于连外道都共同共许的实相，生命实相就是十二支。可是对十二支相所思维的结果，因为智慧深浅广狭不同，得到的认定也不一样。婆罗门的犯啊，这个犯行者，他们就会认为其中有我，对不对？他追求我这个四神跟犯我的合一啊，他们追求这个。而佛法就告诉你，犯我是不如实的存在，它是比度量的非量的存在，它不真实，它完全是个虚妄分别，可是我们就是把它当以为真实。好，前面呢就由建立生死之的现象次第安立，接下来他又依逆次第说，这个新闻风版社稍微改一下这个标题哈，在309页的第一行天的部位有二逆次第说。所以我们建立是顺次第建立，可是如果你要自证缘起的理，就要逆次第，那就要逆次第去思维，于中才会证到苦集灭道这四谛的真实义。所以有二他就说逆次第说。好，请看底下的文，问何因缘故，你看哈，这边又是个问开始，是不是有个防难？所以在此哦，韩老都没有为此在做科判，往后这一大段防难这一大段我等通通说完了之后，我回来会用白板帮各位重新画一个大科啊，大科我们再来看。他说何因缘故，逆次第中老死为先说诸缘起。他说呢，佛陀在告诉我们四圣谛道理的时候呢，为什么都会由逆次第当中由老死为先，他每次问他的弟子，每次问他的弟子，而弟子在他的问话过程当中呢，就会自证缘起而自证涅槃，产生了出果乃至于四果的果受。为什么他都会先从老死之，你先看清楚老死的结果，为什么从老死之下手？因为是四圣谛的第一个苦谛。 因为生老死就是我们的十二支的苦地所缘。所以当你要自证四圣地，其实就是观缘起，由缘起的哪一支下手？生老死支下手啊，其实不是从生之了，从老死这个现象，你先看清楚我们今天必然的老死的现象，这是不是苦？有老死建立八苦，而八苦问他的自信是什么？自信就是有生嘛。对，于是他愚众就推测，那你为什么有生呢？这生无非就是三界六道五趣有情软胎湿化的差别相，对不对？所以是有。而有知为什么又会有呢？有知为什么会有呢？就是摄取的果。而摄取是什么东西的力量的烦恼 增长呢？爱烦恼的增长。所以要次第，所以这个理也可以由老死这个大家凡夫贤圣外道共建的苦地的现象，由此逆次第去思维，建立他的理。如果有顺次第下来叫做缘生，逆次第上去就叫做缘起。请注意，我们往后会去建立他的四词，就是他的缘起的定义。缘起跟缘生的定义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如果你顺次安立叫做缘生，逆次安立就叫做观缘起理。缘起理由哪里建立？由逆观生因缘的次第去建立缘起的理。那么为什么逆观生命现象就可以得到缘起正观的理则呢？他底下就说出这样的因缘了。他说，答：一子宣说地道理故，以生及老死能显苦地。哎，这是关键。生老死是我们这一期生命现象，凡夫外道圣贤者都一定共许的现象，这现象都是真实，谁都逃得过。你告诉我谁逃得过？你或许寿量可能长可能短，可是生老死的现象总是免不了的。而这样子所显现出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所以苦地的真实意义就是两个：无常故苦，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苦地就显现什么？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无我故空。这后面两支圣地的道理呢，就不见得是外道所能明白的了。好，先观察这生老死的苦地所缘。接着他说，如世尊言，他就引了个经证。他说啊，佛就常常讲啊，不受后有，说你看啊，四沙门果的最究竟为上首法，那个上首法就是究竟。整个四沙门果的究竟圆满是什么？心明色灭。这里呢，于杰斯地论把它称为叫心明色灭，改一个词你们就比较明白了，不受后有。那个心就是后，明色就叫做有，灭就是不受。所以佛陀为什么在阿含经的教导当中呢，在经当中经常讲说这个不受后有是最上首法呢？他就是这么问，佛经常在宣讲四圣地道理的时候呢，都从生老死之下手，可是呢，就告诉我们最上手法，最究竟的圆满，就是心明色灭，就是下一期的后有不再受。啊，为什么他一直这样子问啊？一直这样子的这个，他都是这样的答。他每次在讲四圣地道理的时候，都讲生老死，然后逆推到无明。可是讲我们修行的圣道清净的时候呢，都以不受后有为上首。啊，不受后有为上首，他都是这样子建立缘起的理的。所以缘起的理的下手处从哪里观？从苦地的生老死现象开始观。目标以什么为上首？以不受后有为上首。不受什么四肢下面的名色，就当来世的名色，不再熏发名色的种子，等待缘起生出下一期的新名色，要灭这个名色为上首，以生老死苦地的观察为下手处，目标整个清净沙门果的修行就是以新名色灭不受后有为上首。他都是这样子来宣说四圣地的道理。新名色灭就是灭地，对不对？以苦地观察为下手，以灭地为上手。好，这是他的讲说四圣地道理的次第。于是呢，房难又问了，问何故不言诸无明灭为上手呢？啊，无明灭圈起来，啊，无明灭，无明灭就是正般若， 大乘就以自证般若，所以大乘道是以无明灭为上首，可是声闻道是什么？声闻道是以不受后有为上首，这两个不一样。所以他这边房难就问了，那么为什么佛不以无明灭为上首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无明本身无体嘛，无明怎么灭？无明只能够照料他的实相，明白如是而已啊。所以他今天不回答为什么不以无明灭为上首，他正回答为什么以心明胜灭为上首。所以你看在底下的答案他说了，答依心解脱者而施舍故。好，这边就出现一个心解脱的概念，心解脱跟哪一个概念对位呢？跟慧解脱对位。我们从前面的牵引因跟生起因啊，生因建立两个根本的因啊，两个生死流转的根本因，前面的牵引因以谁为上首？以无明为上首。后面的生起因以谁为上首？以爱为上首。所以无明跟爱是两个我们要解脱的所缘。那么如果你灭爱，就叫做心解脱；灭无明，就名为慧解脱。如果这两支都永断不起，就名为具解脱。其实按照大乘的说法，这是我说的哈，没有经证也没有论的说明。如果你灭爱，那你就证有余一涅槃，对不对？你不用爱建立新的名色的种子嘛，就不再受生了嘛，对不对？如果你爱能够永断，那么你就毕竟了，心就得解脱。这心解脱者，就是我们后期讲两种涅槃的有余一涅槃。可是你先业所引这一期的报身并没有灭。等到你真正自证涅槃，知道轮涅不二，知道轮回生死跟涅槃的实相其实是不二相，以后你就永灭无明，那个才叫做真正的无余一涅槃，你就真正能够去以无所依为究竟，那个时候是真正最究竟的慧解脱。可是慧解脱一定要依于什么为基础？依心解脱为基础。你一定要离欲界的二不善法，灭爱，不再被爱所驱动，建立生死的根本因。可是你于中要慢慢的争取时间，建立一个什么无明无体轮涅不二的实相正见，才能够真正无余一涅槃。而无余涅槃就是大乘所追求的无住大波涅槃界。这是旁话哈，因为讲到这个我就顺便提到了。那这边就跟你讲，论主就跟你问点正答，为什么在声闻教阿含经当中都以心明色灭不受后有为上首？他说啊，这些经都是为了求心解脱者而施设的，所以他们的偏空喜欢守住无为空无寂空，他们的性相是这样子的，他们以灭爱，把爱灭了，把爱灭了，你也把一切的慈悯的善根也都灭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究竟圆满的大乘教。可是在声闻教当中呢，因为他们比较追求心解脱，所以呢他们为心解脱所施施舍，就以心明色灭为上首。那底下就注解心解脱的相，他说啊，有比于宪法中种子苦。那么宪法中种子苦夸胡旁边写心种的熏习，就心有肉种的熏习，即当来苦果，当来苦果画起来就是易熟，就是当来的易熟，那个苦果就指的是易熟。你只要一定要两管下手，第一个不再熏习未来的种子，第二个一定不要再去感召用业行，用行业的这个不正见去感召下一期苦果的业熟啊，易熟。所以要把这个种子苦跟苦果一熟苦果不生而灭，前际已灭，后期不生。所以那个灭呢，是指前际灭，不生是后有不生。所以声闻的四三门果都在追求灭这一生啊，这一生的先业所引的果报。可是呢，不生后有，灭前际，灭前际，就是灭这一期的苦果。可是呢，你要不设后有呢，就要把当来世的种子也都要灭尽。故说名色为先，受为最后得就尽灭。那个尽是就尽的尽，把那个土字边要拿掉啊，这新闻风版的错字。 所以这边呢，总共讲名色为先，受为最后得究竟灭。受我们前文刚刚讲到，涅槃有两种受灭，哪两种受？肢体受跟境界受，得这两种受灭，而不受后新的名色，就不受后有，就是名色灭。所以你看啊，从名色之中间还有什么？名色、六入、触跟受这四支都要灭尽。所以涅槃呢，是从名色开始，名色、六入、触、受这四支都要最后得究竟灭。所以过去先业所引的这几支，只要灭尽了以后呢，当来世的这几支呢不再生，这个就叫做涅槃。啊，这是新解脱者的定义。所以他说，又于宪法中受诸受时，这受诸受指的主要指的是肢体受跟境界受。这个时候呢，以触因缘所生受，所以这个受指的就是触因缘所生受，你就会起两种爱的现行跟爱的随眠，对不对？跟前面的苦啊，苦有种子苦跟苦果，苦果就是苦的意手嘛，就是苦的现行嘛，苦种子的现行嘛。而这边也一样，是爱的现行跟爱的随眠种子的系缚，主要就是那个随眠旁边就是爱烦恼的种子，爱烦恼的种子，而前面那只爱呢，就是现行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啊，这些烦恼跟贪嗔痴慢疑的种子，都要就近永拔不起，说明为灭。所以第二种灭的定义呢，就是把爱的现行跟爱烦恼相应烦恼的种子呢，都永拔不起，这个称为灭。所以这边总共灭掉几支？灭掉名色、六入、触受这四支，加上爱支，加上爱支，把这五支灭了，就名为涅槃。以彼为先，余支亦灭。所以他们的策略呢，就是把这五支灭尽，其他支也都不能生，其他支也就不能生。好，我们看一下《辟行记》这段文啊，他说啊，此中出句总标精义。哪一句？依信解脱者而施舍故，这句话就是总标阿含经最常说的两种解脱。那么所谓心解脱诸阿罗汉，于宪法中无名及爱永断无余，依彼施舍心名色灭为上首故，不更言诸名色灭。所以我们在所谓的心解脱这边，韩老不应该再把无名之放进来，其实是爱永断无余，依彼施舍心名色灭。所以墨学建议各位把无名之拿掉，因为他后面就是说不更言诸无名灭嘛，所以前面就不应该施舍无名。余文随事，就随前文所示。所谓彼心解脱者，于宪法中无名色等心种熏习，把心种熏习夸胡跟当来苦果，前即已灭，后不永生，后不更生，由是说言为心名色灭。又于宪法贪爱永灭，唯于清净。好，请把清净圈起来。清净的两个，四缘名色跟名色缘识，所谓清净者圈起来，旁边就写有余一涅槃。这个时候呢，你已经证到了阿罗汉了。阿罗汉呢，就是只剩下什么？只剩下心业所引，但是呢，纯无漏的四缘名色、名色缘识辗转相因的生命现象。也依这样子的先业所引的一手果报还没有灭尽的清净依转的四缘名色、名色缘识的现象，说此为心名色灭。所以这种灭、这种涅槃称为有余一涅槃。而前面呢，心种熏习当来苦果永不更生的心名色灭，旁边请写一下无余一涅槃。啊，心种熏习当来苦果永不更生的那种灭，就叫做无余一涅槃。如果你只是灭了贪爱，只剩下心业所引清净的四缘名色、名色缘识这样子的心名色灭，名为有余涅槃。这两种涅槃都叫做心名色灭。由是厚厚诸之皆得永灭，依此说为彼为上首。这个彼者指的就是心解脱，就是心名色灭。那个彼者就是指心名色灭，就是不设后有。可是在阿含经当中的虚声经却给大乘行者提出另外一个 solution， 另外一个解脱的方法，就是会解脱。所以你很好玩啊，所以当时的大众部跟上座部 上座部的人就比较以灭贪爱正什么心解脱为主，而大众部呢偏我们大乘的这个种性的人呢就比较依虚身心求灭无明，他只是用理智哈，用思维修的训练断掉无明，证到少分的般若，证到少分的般若，这样子来证到所谓的慧解脱。可是这两种解脱呢毕竟都是相系不相离的啊，不相离的。一个过度重视法空，这样法空的就是求智慧啊，得慧解脱的那是重视法空。可是真正的解脱是要二空正见，你要无我无法才是真正能够般若有。如果你有我无法，无法嘛，有法无我，这两个都是偏一边的啊，不正确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求的是具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就唯有佛了。好，好，到此就总结，如是等类宣说缘起次第因之啊，到这边呢，就把所谓这三种差别建立的次第讲完了。回头过来，我们再整个做个总整理。请问从这一段文的三种差别建立当中，我们得到几种结论呢？啊，得到几种结论呢？第一种结论，请问我们依于哪两种缘受诸生死果报？啊，哪两种缘？自身缘，自身缘就是五取蕴，对不对？你把五取蕴认以为是我，或者于中有我，或者无蕴外有我，你有这种不如实知，你就是自体于，对不对？所以它的背后就是于这个所缘不如实知，于是就升起什么？升起自体于。那么有了自体于，就会升起初因缘所生的自体受，对不对？所以现象是什么？现象是有一个无取蕴的自体，对不对？这叫做自身缘。而自身缘背后，你如果认以为有个真实自性的自身缘在那边被你缘念，对不对？生种种的无明前六支，那么就表示你有自体于，与无取蕴的实相不如实知。你只要与无取蕴的实相不如实知，你就会生什么？自体受。有自体的触因缘所生受，你就会起爱非爱业，就会有后有，对不对？生老死一起的流转相，是不是就这是一套，对不对？好，第二种所缘是谁？是跟无取蕴相应的境界，对不对？境界为缘长六书，大乘经论是这样做的：一念无明生三系，对不对？而前面的三系都是我们今天的四的所依，就是自体。你不了四的所依这个自体，就生出的无明业相、转向跟现象。转向现象是见相二分，而见相二分就是所有四支的一体二分相，一体二分相与你自心所现的见相二分不如实知，把见分自以为是我，把相分自以为是所相应的境界，然后再以实际的境界为缘，就长后面的自相相续相即名指相等后面的六支相。我们唯识的说法就是这个前六后六，按照原始说法，按照原始佛教十二支缘起的说法就是这样子说的大乘起信论他的说法是改良式的说法，而真正缘起正观的说法就是依内生缘，依什么？依自身无取蕴所缘不如实知的自体于生的自体受所生的爱非爱引发后有业，对不对？这是引发前六支，引发前六支，而前六支无非就是六师相应法的差别案例，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子？主要是名色六入触这三支通通是六师相应法的差别相。你与这个实相不了解，就是自体于于中所生的受，就会起爱非爱的后有业。这是第一个六支，有没有？第二个六支就是由境界受用为不如实知为缘，与这个受用境界为缘，你就知道有什么不明不如实知境界相应于，而这个东西就会生触因缘所生的受，这受就会引发后面六支，六支就是由触因缘依触缘受所生的爱，发动了什么受、爱、取、有、生、老、死这六支。而六支如果通通把它改成心心所的相，就是大乘起信论所说的自相、相续相、 直取相、记名指相、企业相、业习苦相，也就是这样的相续流转相。这边就是告诉你，受为先，爱取有生，后面是老死。老死是不是就是苦啊？是不是业习苦？你看，如果你不要另外做一套说明，完全都回归到原始佛法的十二支缘起的正观。老实讲，佛法没那么难，哪有那么多宗派的差别？供来供去啊，买一头呢？改个名词，不同的名相，安利你就以为新的宗派又出现了？没有嘛，没有嘛。论要来解经的嘛，拿经来道理互相相应，你就回到根本佛法时代，所有这些最简单的解释，把大家的解释调成最大的交集，就不会有那么大宗见之间的冲突跟异议嘛，争论就不会起来了。啊，修行也比较单纯嘛，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段次第建立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那么于中，因为它是五蕴，而五蕴的法性就是什么？就是生灭，它就是有为法嘛，有为法就是生灭相嘛，生灭相只是因缘的生灭，并没有自体跟自体所受用境界的真实生灭。可是我们却把五蕴的法性当以为是我是法，于中就有了变异所引的苦，对不对？而变异不应当引苦嘛，你就是于所谓的前两种所缘的两种于所生的受起的爱非爱分别，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嘛。所以你只要把五蕴的所依跟五蕴的相应境界这两件事情的实相搞清楚，不起这两种无知，就不会于这两种受当中生逼恼。没有逼恼，你就不会在惑的驱摄底下造业，没有了惑业，就不会造什么苦嘛。按照唯识的说法，你就不会在无明驱动底下去造业，而业就不会熏发有乐的种子，在世里面设藏，等待未来生苦果，不是吗？所以请问唯识观是不是缘起观？是不是就是完全不同名相安立？到瑜伽师都等根本就用这些次第案例告诉你，因为就是这样子归纳出来，所以我们才把所有唯识时代不把烦恼搞得那么复杂，通通归给两种无知，就是我执跟法执。自体于就是我执，境界于就是法执。而什么东西可以当境界你知道吗？不只是境界是这些山河大地，或者是这些桌椅，各位的大德是我们的境界，包括你自己的六根，乃至于你的心心所，都是我们今天的受用境界，懂我意思吗？当你在感觉到我很烦恼的时候，是不是被一个烦恼逼迫？所以境界是很广的，境界是很维系的，比我还维系。那个法相是比我相还要更维系的，因为它含瓜维系的我执在内。所以我们要把根本这两种我执跟法执都就近得到实相的观察，不再被这两种愚驱动生种种出因缘所生受的逼恼，不再落到事业苦事业果的循环当中不如是知。所以我们为什么唯识归纳你的断证只有我执跟法执，是这样子归纳出来的。而所有两支两支的建立，就是惑跟业的次第建立，而惑跟业的次第建立真正观察到的是什么？是行行复行行的行业相续相。而看不到的是因为我们的观察思维所建立下来的概念是说，这个业不会无因无缘生嘛，所以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惑当前因嘛。而只要业招了以后为因，那么下一个引发的行业就是它的什么苦果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每一支是不是蕴含的三四项？而三四项就是只看到行业，而行业推度前因，必然招引后果。所以他已经在业造的当时，同时熏习了招感后来易熟的种子，对不对？而种子在下一期缘成熟，而你对缘成熟的前因不了解，行业的主张在现象当中就必然又熏发未来世的苦果的种子在里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唯识就不讲果，因为果都是已经现行，而现行只有业，唯一看得到只有业。你对于各种境界跟自体的主张都表现在三业上，所以可以观察的永远都只有行业因缘。以行业因缘为你的所缘，你观察到后来知道它的所依是什么？无明嘛。 对不对？当来其感召的就是种种种子，而种子带源会生一切的可能性。所以每一只都具有三四相，而每一只都是或业苦或者是事业果的三四循环相，而表现出来的就是行业复行业的相续相。好，就是次第安利告诉你的。而前面两只所建立起来是依什么道理，后面接着马上就要讲了，是依着什么道理？依着持有故彼有，这个叫做缘起理，此生故彼生，这个叫做缘生法的观待道理，这个叫做观待道理。依于观待道理所建立的两只的前后次第建立，都是依于观待道理的。前面一只没有，它就不会有下一只；前面那一只不生，下一只的因缘也不会有必然生的啊现象。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后来会谈到的观待道理，就是缘起的道理。原生的法则指的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两句话。好，到此我们应当是把这一段文都交代过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稍微念一下长行，不够解释。好，我们念一下，好，也是当作我们预习的材料，请各位看到310页新闻封版。好，请看到这边，第六门为六，缘起四词，缘起是词，一样从问开始，何故缘起说为缘起？缘起要加个引号，前面那个何故缘起这个要加个引号，前面所讲的种种缘起差别，缘起之间那个缘起，为什么要说它是缘起的？所以后面就会讲，请看到下面一页，为七，它的科范叫什么？缘起缘性，有没有？所以这句话就引发了下面那一颗的必然性，这一颗就在问什么？为什么前面种种的缘起体、缘起门、缘起差别、缘起次第，那些缘起都要说是缘起呢？意思就是说，每一只像其实都只是假名的案例，它都有很多差别缘、次第缘啊，以这样子的别相，以这样的差别相。总相安立为一个假名，这个其实就在讲每一个缘起的现象的每一只，以及全部的流转相，通通每一只都是缘起的，而缘起的缘起就叫做缘性。每一只的缘起，缘起的每一只也都是缘起的。那么为了要差别起见，我们就把每一只的缘起叫做缘性。可是现在人讲什么？啊，是由屋瓦梁船构成的房屋，我们会认为好，房屋是假施设的，对不对？可是屋瓦梁船这些构成房屋的材料，我们就会认为也实有的，这就是错误的缘起观。缘起观是告诉你，屋瓦梁船透过工人的结构、建筑师的设计、依图施设成一个房屋的结构。我们约那个房屋结构的总相施设个假名为屋子，这个屋子是个名言法，它是无有自信的。我们都明白这件事情，可是我们却会以为它的所依是真实。这就是过去的我空而法有声闻时代的不如是知。他会把佛陀所说的五蕴当以为就像屋瓦梁船的材料因，把材料因只以为实有，由材料因和合共聚的假象，那个假名施设的我认以为正确的观察，知道他是无自性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样子的我空法有的认知是不骗不周骗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佛讲缘起不是跟你讲真实，是不没有跟你讲假必依实，这个假的名言法并没有依一个真实，没有依一个真实，也不是告诉你他无没有依有，它是有因有缘，所以和合生法。而每一个所依的因缘都也还是因缘生的，可是为了不要堕入无穷因的论证，对不对？不要堕入无穷因的论证，就告诉你要认识这个理，这个理就是什么？每一个知相也都是缘起的。那为了要区别这个知相的缘起性，所以把这个知相的缘起称为缘性，所以底下他就问了，那为什么又要叫做缘起缘性？每一个缘知都有几种缘来生，每一个缘知啊，无名知有几种缘生？ 行之有几种原生，对不对？是不是就归纳前面有讲的差别缘、次第缘？所以每一个缘都不是自然存在，不是本来就有那一支相的，不是它有种种因缘施设假名为有的，所以它每一个支相的本身，它又是缘起法。所以只要名言安立，它背后就显现什么原性，原性就是空性，原性那个概念就是空性，所以缘起原性就是缘起性空的意思。而性空指的是那个假名的所依是无自性的，所以也就是假名，所以缘起假名施设，因为有这样的缘起，所以我为了要令他人知，所以不得不要假名施设，辗转传说，所以有很多缘起定义的施设。所以在此就跟你先为了要发动缘起缘性的观察，就先用五门来定义缘起的解释，那个事实就是解释。他说佛陀在经上有没有解释过何谓缘起呢？意思就是这样啊，他到底有没有自己说过缘起是怎么样定义的呢？好，那为什么说缘起为缘起呢？他就分作五门，这五门很重要，你各位要把它抄起来，跟我们前面的八种甚深抄在一起，这五个定义要跟前面的八种甚深抄在一起啊！我要求各位背起来，这些都是人家过去大德跟佛所说的，对不对？不必相信他就是这样子的真理，你去好好思维一下，如果缘起就是像这样子文字定义所叙述那个样子，那请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实相？你不妨去思维看看吧，用你的生命经验去思维看看吧。好，第一个他是怎么说呢？他说问何故缘起说为缘起，答由烦恼系缚，请夸胡，旁边就写缘，烦恼系缚其实就称为缘，那么这个缘就会怎么样？就带着我们往诸趣中烁烁生起，把那起圈起来，这就是一套缘起，故名为缘起。而这种解释呢，是依着什么？依着字面上解释。所以缘起的字面就是这么长一句，烦恼所系缚，就是不是我刚刚说这种缚啊、祸啊？我们前面两只不就是前面那一只就是祸嘛？祸不就跟你讲是烦恼的系缚相嘛？烦恼系缚相其实只是一组因缘相嘛。你与那个因缘相不如是知，认以为有我有法嘛，所以就被他绑住了嘛。对不对？你只要认为他实有，你就被他绑住了嘛，这就是烦恼系缚。这个就是缘，缘的意思就告诉你，什么？那里有鬼？那你是谁？对不对？你只要坚持认为那里有什么，你就会怎么样都会施设个名言说它是什么。一旦说它是什么，后有就一直不断的引发出来。所以就是烦恼系缚称为缘，而这个缘就会继续一直不断的升起行业的相续相。所以那个后面的往诸趣中烁烁升起的就是行业相续相，你只要不放过自己的这种名言施设烦恼系缚，因为烦恼系缚为缘，你就一直不断的造作包裹造作，造作引发造作，行引发行，法滋润法，法的意思就是很多名句文的概念，你们说不是这个，那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个也不是，那我想想看，你在骗我，你有种种造作，种种态度，你会于中一直不断的烁烁升起，这个就是第一个依照字面上所解释的缘起。你以前学过缘起有这样定义过吗？缘就是材料，我们就是这样学习，由材料组合成一个总相，名为什么？名为所生法。其实不是，他说缘就是烦恼系缚，所以他看啊，原始佛教的定义，它都是用生命现象来说明这些名言。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所以有人说佛法是哲学，当然我可以允许有人哲学家去研究它，可是哲学所要解释的无非就是生命的现象，佛法最原始的名相定义都是用生命现象去定义的。好，这是第一组，依字来解释。第二个，依刹那意来解释。前面的八个甚深有没有一个刹那意？有啊，自己去找哈，你们当功课用。好，他说啊，依刹那意来怎么定义缘起呢？他说依托众缘速现灭矣，到这边夸胡，这里称为缘，所以缘就是一个缘现灭相，众缘速现灭相就称为缘，缘就是当你看到它有的时候它就已经灭去了，那个我们称为它 something， 对不对？那个 something 我们给它个名言叫做缘， 而这样子虽然已经当下速泄灭去时候呢，它续合合生，续合合生就名为起，续合生就会有一个跟前面的相续因缘相，就会继续会升起。所以前文缘泄灭相称为缘，续合合生称为起，故名为缘起。这是一刹那一说的，好，我们下礼拜再来详细解释。第三个，复次众缘过去而不舍离，到这边夸胡，名为缘。缘就是于过去泄灭的事不舍离，这个就叫缘。那么依照这样子业势力，你就会依智相续而得升起，这名为起。这又是第三个缘起的定义。由这个定义，如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韩老把它定义科判叫做一有作用意识，请把有作用夸胡旁边改成四个字，一观待道理意识，啊，依着观待道理的啊来解释。所以所谓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就是说众缘本来法性就是会过去的，过去本来就是灭，可是于中怎么样不舍离啊，这三个字形用荧光笔要画下来。这就持有故彼有，为什么会持有本来当已经过去不会再生，可是就是因为这三个字什么不喜不舍离，而不舍离就名为喜，就是业势力的势力，就是业的力，依着这个业势力呢，你就会又等流相续，又创造出一个相似的因缘相。于是他说依智相续的蓝图呢，那么新的一套缘起的相又会于中生起，这个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主要就是不舍离。于是你会熏色啊，熏习色常积极，于是就会相续升起。为师就是这样观察的啊，这是第三组。好，第四组，复次烁烁泄灭（括弧）名为缘，所以缘相最重要的都是灭相。你有没有发现？原相的共同交集，最大的交集的定义就是泄灭，就是无常啊。所以烁烁的泄灭复相续起，名为起。所以缘都在说它的变化，起都在讲它的相续。所以缘起其实包含变化意跟相续意，这是我们另外礼拜二有一班在学色大圣论的时候一直在看到的本文当中所讲的。佛法在跟你讲的不只是无常的变异，还跟你讲的恒相续，这些东西是不断的，与不断当中无我，对不对？就显示出它的无常变化性。所以他说烁烁泄灭名为缘，复相续起名为起。这是一什么这个清文风版改个错字，此一烁坏烁灭，那个简字要改成灭字啊。好，第五组还更好玩了。前面四个都是生命的流转现象，第五个定义是按照等觉来定义，等觉就是佛了哈。他说啊，复次，当然不只是佛了，所有圣人所证的境界就叫等觉哈。他说复次，于过去是觉缘性已，到这边夸胡名为缘。什么叫缘？缘就是你知道这一切都只是缘性而已，这就是缘。其实就是什么？你知道这一切为是事啊。一切都是事所生事所变的，事所缘事所现的一切现象就是觉缘性矣，你只要一念觉，这一切都是缘性的显现而已，就是正道为识，这是唯识观的初相。那么虽然是这样子，等相续起，这名为缘起啊。所以等相续起就叫起啊。如世尊言，我已觉悟。觉悟什么？觉悟因缘啊。正起宣说不落入偏空，对不对？有梵天王为他宣说，为他提醒，于是他就向五比丘说。那五比丘听了以后呢，后来就会结集成三藏十二部经。所以即有此名，此名是什么？圣言量。当佛说过这些道理，缘起道理之后呢，佛弟子又会辗转传说。所以即有此名就是缘，辗转传说又是起，不是吗？这是这个四个字，就是缘起， 故名为缘起。佛悟了因缘，为我们悲悯宣说。于是啊，悟因缘就是觉悟缘，正起宣说就是起，起而为大家施设方便言说。佛弟子了，即有此名，听到如是说，如是我闻，就是缘，以这个为缘，然后呢，辗转传说，名为阿吉摩。金是这样来的，所以金也是缘起，对吧？我如是闻，我如是说。好，这段算是很精彩的五门定义哈，你们回家好好去想想看啊。缘起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那到底什么是缘起？你们想想看吧。好，我们下礼拜继续再来这个整理这一段啊，缘起是词续到下面缘起缘性，接下来缘起缘性一个桥段就会进到缘起分别缘。缘起分别缘就是跟你总瓜整理每一个缘枝是怎么样升起的啊，所以前面呢就要做一个总结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